在今天我们要总结使人得福的信息，我很希望你们好像尼希米的年代的以色列人在水门那里一样，那么专注，那么主动地去敬拜神。你们都会是预备好这个的木台，一起呢是侧耳倾听神的话。在今天我想你们去听一下今天的信息和先前几次的信息有哪些地方是重叠，有哪些地方是不同。无论是怎样，我是很希望大家是留心去听，更加希望大家在每一次的主日我们见到牧者站在牧台上面的时候读出圣经讲解圣经的意思，大家就感动，大家就欢喜快乐，甚至是流泪。跟着我们每一次牧者我们都很忠心的 是去安慰你们，叫你们喜乐。我们会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跟住你们是真的这样去相信，这样去听从神的话，所以你们在每一次的崇拜之后，你们去吃喝也分给人，都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明白所教导你们的说话。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给我们明白你的话，所以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有美好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的说话。主啊，让我们一同的明白，一同的相信。主啊，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不知道你们还是否记得使人得福的信息和故事。使人得福的故事呢，就是个源头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叫他去一个新的地方。神说我会祝福你，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使人得福。有位的牧师，他是经历一个使人得福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约翰，他的表哥的名字叫做法兰克。当这个约翰读一年班的时候，法兰克就23岁，是美军，是空军的 captain。 法兰克主要的责任在北非和在意大利那里去飞行。在1943年7月4号法兰克的军机是被击落，辗转是被这个意大利军去捉到，跟住就是关在监牢的里面。后来意大利是打输了，所以法兰克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战争英雄。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法兰克就是他结婚，跟住同太太呢是去这个 Colorado 这个科罗拉多州那里居住。这个地方是没有家人的，是很陌生的地方，但是他所做的就是他是想起亚伯拉罕，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是虽然是要离开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会带领他进入这个不可见的将来。后来法兰克在这个科罗拉多大学完成他的法律学位，他做律师。他有4位的儿女，有2位是做这个牧师，1位是律师，1位是做地产的。法兰克是教会的领袖，后来他做了市长。他在1986年离世，约翰就飞去参加法兰克的安息礼拜。约翰就在法兰克的家跟他的亲人在这里聊天，就聊到法兰克的一生。就约翰就于是问周围的家人，就问他们，就说究竟表哥法兰克他的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法兰克的儿女就说，虽然爸爸最后年纪老迈， 但他虽然这么老，但他还是这么老他还做事，他始终有一个 project 的，他一生就是怎样呢？他一生就是要带来家庭、教会、城市这个世界，希望他们变得好些。因为法兰克他是很喜欢他听从在创世纪十二章的经文，他很希望自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是相信神、倚靠神，虽然要走进不可知的将来，他愿意相信、愿意跟随，使人得福。是的，使人得福是你和我们，是我的信仰的核心。神呼召我们，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是叫我们是使人得福，这个是他对我们的呼唤。这个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听话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已经是很老的了，他本来可以很安定的生活，享受他一生劳苦的成果，不需要那么漂泊的去生活。但是神偏偏叫他去，神说你去，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向亚伯拉罕所讲的第一只字是什么？去。第二只字是什么？祝福。神跟住就应许，就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跟住亚伯拉罕就是听耶和华的吩咐，他那时候是75岁，但因为这位75岁的老翁听了耶和华的吩咐，这个被诅咒的大地，这个充满罪恶的大地，是能够蒙受神的恩福。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都在当中蒙受恩福。在新约的当中，耶稣基督也同样向门徒发出去的呼召。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命令是有三个元素，就是去、去施浸和教导，而一开波就是什么？去。所以门徒是去，他们离乡别井，去到一个他们不可知的地方，传扬福音，使人得福。就是这样，神呼召人，呼召我们，呼召你们，要走向不可知的将来，是要使人得福。同样，九龙城浸信会在过往日子都是参加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的行动，和耶稣基督的宣教的使命。九龙城浸信会79年的历史，应该是亚伯拉罕祝福的行动、耶稣基督宣教使命的一部分。城浸在1939年自立，一直以来是开拓基址，同埋咧係透過學校去傳揚福音。喺1949年到1996年，城浸咧係開設基址。你知唔知開咗幾間？知唔知啊？唔知啊？知唔知啊？都唔知啊？我問你知添啊？唔知係24間。所以城浸咧係喺九龍同埋咧新界。是他们24间的浸信会的妈妈。嗱，除了直堂咧，城浸又开办了2间的小学，4间的幼稚园。 圣心又是发展差传的事工，所以有九龙城浸信会的差会。圣心在中国内地是去建校、助学、义诊，是赈灾。在欧洲是成立了伦敦华人浸信会，又在巴黎的东区华人浸信会是协助工作。2010年城镇开始印语的事工，除了是关爱是差传工作，城镇都是学习是关爱社群，是有辅导的工作，亦开展这个开设这个长者邻舍中心。在牧养方面，城镇是着重成长班，是有完整的圣乐的侍奉的团队。就是这样，城镇在79年是去参加阿伯拉罕的祝福行动和耶稣基督的宣教使命。城镇在50年代和香港的众多教会都是一起的成长，崇拜人数是不断的增加，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是明显的。但是在这20年，城镇和香港的众教会是面对新的局面。周围的人开始忘记教会过往的贡献，例如教会的赈医施药、建立学校、医院、大学等等。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是拒绝基督教，是拒绝教会。他们要表示说他们不信任教会，他们没有兴趣在教会那里是去认识神。他们认为教会没有面对社会的挑战，教会对社会漠不关心，教会对年轻一代漠不关心。大家所见到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好像是、哦、教会不断是集中在自己的人事的问题，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以致人是能够看一见福音，以致人能够看见福音当中那种的美善。这种的评论是不是真的呢？是抑或不是？无论你的答案是怎样，我们都要想一想，首先要想一想，你和我有没有记得神的呼唤，有没有记得神的命令？79岁的我们有没有好像阿伯拉罕那样听见神叫我们去，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抑或我们是继续是求安稳，享受79年那种劳苦的成果，所以我们再不会听神的呼召。我们有没有听见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命令，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是去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去教导他们遵守。我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有没有跟从？我希望你们听到，我希望你们在今早最低限度在今天听到，我希望你们记得是能够一同的听见。我希望我们是能够听到神的呼召，是成为一间使人得福的教会。我希望你们继续的使人得福，继续的传福音，活出福音，活出使人得福的是美言善行。我希望城镇是一间使人得福的教会。要成为一间使人得福的教会，我们又必须要回到我们先前所领受过、思想过的，就是我们继续要回到登山宝训当中，我们再领受过百福、个祝福的模式。什么叫做登山宝训的祝福的模式？ 登山寶訓是耶穌基督教導的核心，在馬太福音的五章至七章，這三章就是關乎耶穌基督的教導。而呢是很得意的，耶穌基督開始講道以先，他就講很多祝福的說話。祝福對耶穌基督來講是一種生活的方式，祝福別人的人亦會是能夠得到祝福。為什麼說祝福別人的人都是自己都會得到祝福呢？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說，哎呀，祝福別人就是意思就是要服侍人家，給予人家，將自己的給人家，將自己的犧牲，我們認為這個是一個單情單一的關係。但事實上服侍和給予是一個雙情的關係，服侍和給予不單止你是給人家，並且你是給的時候很奇妙的，就是神和其他人會給回你，會給你的，所以這個是一個雙情的關係。我們被祝福就是為的士去服侍，我們去服侍是為的士去祝福。除非我們是很甘心樂意的去服侍和去給予，我們就不會體會到被祝福那種真正的意思。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種侍奉的經驗，當你是去侍奉去給予的時候，好像你是給了一些東西，好像沒有一些東西，但我們侍奉的人，當我們真心樂意侍奉的時候，很奇妙的明明侍奉是很累，但裡面又多了很多力量。在侍奉當中又很奇妙的，神又會加能力，神又呢是透過很多人呢給我們很多的福氣，在當中能夠快樂，在當中一同的享受。所以耶穌基督他講的百福是祝福和是被祝福的本質和樣貌。祝福和被祝福的樣貌，第一樣貌是什麼呢？就是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虛心的人是什麼意思呢？虛心的人就是心靈貧窮的人，心靈貧窮的人就是對神謙卑，是會依靠神、依賴神。心靈貧窮的人是很自由、很自如的，他可以白白的領受神的恩惠，因為領受了恩惠子之後，他又很自如、很自由的去白白、很快樂的跟別人去分享。他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的當中，但是又是不屬於這個世界，他們亦不自在去擁有這個世界。沒錯，他們是貧窮的，他們是靈裡貧窮的，但是他們在聖靈的裡面是滿足的，天國是他們的財富。這個就是第一福的樣貌，希望你們讀完八福記得他，可以慢慢記咗佢、背咗佢。第二福係咩呢？就係、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記唔記到啊？哀恸嘅人就係指嗰啲喺災難當中、喺哀傷當中，甚至係為自己嘅罪疚喺當中係咧唔開心，喺當中痛苦。但哀恸嘅人只要佢哋轉向神嗰度，去尋求神嘅幫助，尋求神嘅寬恕，佢哋就得安慰。呢、這個安慰係咩？係神親自嘅安慰，係呢家安慰，將來安慰。呢、這個安慰係咩意思啊？安慰就話神會維護你。有冇諗過？哇！神會維護我哋喎，好多時候我哋只希望我哋嘅愛人、我哋嘅朋友嚟維護我哋。哇！我哋忘記咗我哋，哇！原來得到安慰有神嘅維護。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温柔嘅人，英文 the meek， 意思就係嗰啲唔激進嘅人。呢啲唔激進嘅人係謙和嘅人。他們謙和為什麼？他們常常去到神那裡，那些常常去到神那裡的人是謙和的，不會激進的。那些一向都不去到神那裡的人當然是激進，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常常去到神那里，常常去到神那里，在神之下，在神智话之下，是谦卑的，当然是谦和，他当然不会在当中散发那种苦涩投诉，就是你没去到神那里的时候，你当然就常常投诉，常常苦涩，但当你是去到神，常常在神那里的时候，人不会那么投诉，不会那么苦涩，因为人再没有那么自我中心。在神的面前，人是以神为中心。与此同时，谦和的人他会对其他的人都是谦和的。一个在神面前谦和的人是对其他的人谦和的，见到大家有需要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是会讲公义的。所以谦和的人不是不讲公义的，谦和的人见到你有需要，见到你有缺乏，见到你有不幸的时候，他当然是帮你是减少你的不幸，减少你的缺乏，这个就是公义的诉求。谦和的人的心田是很丰润，里面可以开花结果。神给一些谦和的人，温柔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必承受土地。土地是应许地，在诗篇来讲，土地是迦南，土地是可以延伸这个世界，在终末，在将来的意思，神就说你和我一起去管理这个的大地。第四，祝福和被祝福的样貌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的福重要的字眼就是义，义是为什么？成日讲义的，我们是不是？其实这个义呢，真的要记得的。义呢，就是神眼中正确的操守。很多时候我们讲义是没有神这个字的，义是人眼中的操守，好的操守。我们要记得，我们班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义是什么？是神眼中的操守。当我们愿意是进行神眼中的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神祂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全面的满足。所以在身体在灵魂方面我们得到满足。圣经话饥渴慕义的人是能够从天上吃到天上下来的生命的粮，永远的活着。饥渴慕义的人是能够饮到神所赐的水，永远不渴。第五，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恤的人就话即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啦。啊，这里的怜恤呢，我用一个英文要讲解一下。这个字是 present participle， 即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动作是持续的，继续的，继续的，继续的。所以怜恤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叫做怜恤，怜恤是一个持续的行动。正如主祷文所讲的宽恕，也是一种持续的态度，持续的行动。所以神的应许就说，如果你持续的怜悯，你必蒙怜悯，是持续的怜悯。这个就是好比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么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就是一个赏善罚恶的原则，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向其他人所做的东西，神会做回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当然是强调正面，所以我们是不断的怜恤人的时候，神就会不断怜恤我们。如果我们不断去宽恕别人的话，神就会不断的宽恕我们。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个是反映出诗篇二十四篇三至四节，就讲到清心的人、清洁的人是能够上到圣山，清心的人、清洁的人能够在神的圣地。清心的人是什么？清心的人不是单单只在礼仪上是企理，不单只是指我们行为上企理。清心的人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是很专一，非常的专一。
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我们是全心全意的侍奉神。神对这些这么忠诚这么专一的人，他的应许就是什么话？他意思就是说，在这家在现在，你们可以在你的灵性上，你是可以看到神，在将来你是完全的面对面的看见神。真的，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专心的时候，专心爱他的时候，你是会见到神的。当你很多时候对神不专心，你见不到神咯。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来的，我们做牧师都是的，有时候忘记了专心咯，专心爱神咯，行为几企理，是不是看个样子好像牧师的样子那样，是不是、好像 OK， 但可以的心对神不专心的嘛，是不是？专心的人，清心的人，是能够灵性地在今世看见神的，经历神的。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连率人的人，即是跟这个使人和睦的人，都 是关心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使人和睦就是解关系和好啦。啊，这个不是单单这样的意思、哦、其实有个前提的、哦、说英文有个 connotation，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使人和睦啊，你同神和和睦啊？边个使你同神和睦啊？是耶稣基督使我哋同神和睦。耶稣基督是和睦，是和平。耶稣基督是替造和平，叫我哋同神和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叫我哋同神和睦。所以我哋话我哋要替造和平嘅话，我哋必须要同神有和好嘅关系。如果今日你话我要喺屋企里面去和睦，我要喺教会里面和睦，我哋要社会里面要制造和平，但系根本同神嘅关系系唔和睦嘅、唔和平嘅，你点样能够替造和平？所以喺五章九节嘅意思就话，那些能够经历神的 shalom， 神的和睦的人，他就能够在家庭、在这个社会、在教会里面去建立和平，他真是和平的使者。耶稣基督说，神的应许就说，这些听话的人，他们会怎样？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在昔日以色列人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说他们是我的儿女。如今只要我们听神的话，神就说你们是我的儿女。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哪些人是为义受逼迫的？其实背后呢有个逻辑的，逻辑就是呢，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一的嘛，是不是、啊、我们唯一的嘛，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关系的嘛。但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听清楚、哦、这个世界是讨厌我的，这个世界会迫害我的，这个世界钉死了我了，这个世界钉死我、迫害我、讨厌我，当然会迫害你、讨厌你，甚至钉死你。所以怪不得我们在这个社会行善，你不一定期待这个世界对你行翻善的。又怪不得当我们跟随神的旨意，是活出神国度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跟世界很和谐的，有时会有矛盾的。但神的应许就说，当你是被践踏，但是你是属于天的，你是天国的拥有者，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归宿，你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就是八福的意思。我讲完呢，你们记不得晒的，我知道，不过你大概知道意思。这个礼拜有咁多日嘅时间，背咗三至十节去，摆喺心里边，神就会咧，圣灵咧系会光照， 等你自己再去解释呢几节嘅经文。所以我鼓励你哋翻到屋企有几日嘅时间啊，试下背咗三至十节去。
咁讲完八福之后系咪完晒？系啊，个祝福讲完啦，其实未讲完噶、哦。耶稣基督继续系讲个祝福嘅行动。耶稣基督就话：我要透过你哋去祝福别人，我会祝福你哋，但系你哋要祝福别人。你哋系盐，你哋系光，你哋应该要有效用，你哋应该能够照亮，你哋应该要有好行为。是能够带来这个世界的帮助，能够照耀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首先就这样说，我祝福你们，你们是盐。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就说，你们是地上的盐。耶稣基督的意思就说，你们、啊、已经是盐。盐是美好的，盐是叫人的生命有味道、有气息、有意义。虽然盐是得丁点啲咁多，好微细唔明显，但盐可以使一味嘅菜有味道。虽然门徒嘅人数系少唔显眼，但系可以叫呢个社会变得好啲，变得更有味道。所以耶稣基督是命令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扮演回你的角色。你们本身是盐，你们是不再需要被人指点说你们为什么要怎样去成为盐，因为你们本身就是盐，你们本身就是有味道，这个世界是需要你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忧虑自己能不能够为神做大的事情，我们只要记得和相信，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那里，我们在这里会蒙福。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厨师，他看见我们是盐，他会叫我们盐发挥他的功用，我们都是盐，是会带来世界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活出八福，使人得福。在今个礼拜三，我跟一位的姊妹是见面，她讲到她生命的故事。在2003年，在她生命的哀伤当中，她经过城镇，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就介绍她来到我们教会的当中。这位小姊妹就陪伴这位哀伤的姊妹，就是这样，这位哀伤中的姊妹就来了城镇家，到了今天已经是15年了。她亦是成为我们教会的盐，成为我们教会的光。你想想，其实一位姊妹的关心陪伴微不足道嘛，是不是湿湿碎啦。但我跟这个姊妹听的时候，倾偈的时候呢，我心里很开心。我说，哇，城镇以前这么好的，现在都是这么好的，是吧、但以前是这么好的，哇，这样真是不得掂、啊。如果个个都是盐，个个发挥这样的效用，很不掂的、啊、城镇。好多人会来的、啊、如果个个是盐的话，哇，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听到一幅这么美丽的图画。曾几何时，我相信过往城镇的弟兄姊妹们都是默默耕耘，发挥盐的效用，使人得福。试想，假如今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我和你原来是盐的话，我们就发挥盐的功用，使人得福的话，你说这个城镇家是不是落土？当然是落土。城镇家会不会发出光明？当然发出光明。相反，假如你是没有活出八福的生命，或者你根本都不相信八福的生命，假如教会没有活出八福的生命，或者教会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说话，不相信八福的生命，以为这个只是理想来的，不是真的话，教会就会成为废物，丢在街头上任人践踏。
你说是不是？我们或者你们有没有见过世界上有些教会是成为废物的？曾几何时，小亚细亚是有些很伟大的教会，你现在去小亚细亚找不到这些教会？找不到啊？你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盐的功用，被丢在街头上任人践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是好像亚伯拉罕那么单纯，是相信神听从耶和华的话，就心愿我们一起都会相信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要记得耶和华是向亚伯拉罕应许过，你将会成为一个大国，并且成为地上很多家庭的福气。你们要一同记得，神已经向你们讲出第一只字是去，第二只字是祝福。你们要在这里蒙福，但你们要出去使人祝福得福。你们是盐，你们要成为世界的祝福，使人得福。阿门。